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今年暑假，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有一位女学生因为爱上一位神父，在感情无法疏解的情形下自杀身亡。这件事让大家注意到，而且也很好奇，神职人员在奉献天主之余如何处理情欲问题呢？以及神父在发愿誓守贞洁、贫穷、服从三愿之后所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耶稣会的丁松云神父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谈一谈他在担任神职的生涯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丁神父您好。
哎，谢谢小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我们都知道神父不能结婚哦，不过这样情形哦，反而对很多的女性教友甚至一般的女性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那丁神父您主持过很多电视节目，知名度很高，那想必有不少的女性相当仰慕你哦。
没有年轻的时候啊，现在不会吧。
现在还是魅力依旧啊，那是不是可以请您谈一谈你怎么样处理这类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是我相当年轻啊，而且还没有当神父，我是修士啊。那我参加了一些我们天主教的大专同学会的一个活动，对。那么我记得我们分小组，那我们的小组也很可爱，我们感情都很好。那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啊，一点都没有表达，好像很困难表达她的感情啊，所以我们都没有想到她会有任何一种就是心里的什么动，我有什么
心动啊。
不过我记得那个活动结束了啊，我们去送他啊，他就好像有点想掉眼泪啊，然后他给我写信啊，他说希望我能够去教吉他啊。那么我答应了，他住在一个修女的宿舍啊。那么我去了几次，我看他非常高兴啊，那我觉得啊，这不容易啊，有一个女孩子会喜欢跟我在一起啊，这个就是弹吉他唱歌啊。结果过一阵子一个修女给我打电话，她说诶，丁师傅你不能再来跟那个女孩子跟那个女生教吉他，她爱上了你。我说不会了，她什么表情都没有啊，什么感情都没有啊。他说哦，你不知道啊，他非常爱你，你就不要再来，我们会照顾他。结果我打电话给那个女孩子，我说可能我不方便再教吉他。他说为什么，他就开始很痛苦啊。后来给我写信啊，说一定要来，不然的话他可能要自杀。那么他还有给到最后，他把他的那个手帕啊，用他自己的血啊，
哎呦天哪，
写了一个，他说他会永远等着我啊。那我就很紧张啊，我以为他可能真的会自杀，不过修女照顾得很好。
我真的没有
心理准备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也不是女孩子的错，也不一定是神父修士的错误啊，就是人的一个情况要很小心。
嗯，那你当神父之后还有没有碰到类似的？
哦，你真会问问题啊。其实当神父以后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一类的麻烦，也有。不过我觉得还好，我比较年轻，第一次是比较年轻遇到的啊，所以我去跟我的同学啊，我没有去找我的神师，我去找其他的修士啊，后来跟他们把我的经验都说出来，那他们都我发现讲出来以后人比较会冷静的，就是可以想的比较冷静一点啊，也比较晓得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我一直有一个原则，那我希望所有的神父也有同样的原则啊，就是虽然我们做我们是不结婚，也不能够交女朋友，也不能够有这一类的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很负责啊。我觉得唯一的不能做的啊，就是不能够骗别人的感情，不能够让一个女孩子有希望啊，因为真的如果我们要继续做下去啊，不可能有结果啊，所以要一发现有一些这一类的问题啊，要马上分开啊，或是要就是不能够让它继续发展下去，不然的话
加以处理就是、
对，因为受影响最大是女生啊。那我觉得这个是相反，我们神父做神父的目标，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人，而不是要引起大家的麻烦啊。不过的确有一些女性好像比较喜欢神父，他们不见得有一个目标要去抓他或是怎么样，他就是因为觉得很安全。 他觉得啊，跟神父啊很安全，神父大概不会有什么企图啊，
嗯，
所以我什么都可以跟他讲，
嗯，
然后他们无心中就可能关系变得非常的亲，
嗯，
非常的密切，后来可能会有爱情的那个，
嗯，
那个关系，
嗯，
对对
呀，那神父必须遵守独身戒律，所以神父都不能过一般人的爱情生活及性生活。那性生活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啊。
对。
那神父要如何处理情欲问题呢？
嗯，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啊，因为就是我们也一方面，虽然我们是神父过独身生活，我们也不能够变成木板啊，就是不能变成没有感情啊，没有什么。那我们还是血肉的啊，
嗯，
我们还是要有一般人的反应跟感情，
嗯，
所以可能就是很不容易做的十全十美，我觉得啊，
嗯，
坦白讲啊，不过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辈子要挣扎的，要追求的一个理想，
嗯，
要过一个很纯洁的生活啊。那么最好的办法，我就是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完全不适合，
嗯，
有的人完全不适合，那最好不要继续做下去。不过如果是好像有这么一点希望能够成功，那么我觉得啊，接着祈祷生活跟一个，我觉得帮助我最大可能是我的祈祷生活，因为祈祷生活会让我的心安静下来啊，而且会让我想的比较远一点啊。那我觉得这种平静的感觉啊，跟天主结合的感觉，实在会让我很满足啊。不过这个也不见得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神父也必须生活在一个世俗生活啊。那么我们所一接触媒体，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就是刺激我们的啊东西啊，所以我们也不能整天都在圣堂里面祈祷，我们还有事情要做啊，所以有时候真的会面到一种会面临啊一个诱惑啊。那么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的工作啊有吸引力，比方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觉得我的工作有很有意义，而且符合我的兴趣，符合我的能力啊，那么这个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如果我有一些朋友，一个知己的朋友啊，什么都可以谈啊，那么这个也会让我心很满足，我不会觉得很孤单。那再加上祈祷生活跟一个比较健康的那个生活方式，我觉得大多数的问题都可以处理啊。那么如果我相反的，如果我开始很讨厌我的工作，我是不喜欢我的生活环境啊，我是觉得我很孤单，没有人去，那么我可能没有什么力量来抵抗诱惑。
那除了这些祈祷生活，在精神方面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方式呢？神父一定有上过什么课啊，或者是有受过什么样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的构造不一样，可能帮助我的事情啊，对别人没有用啊。那么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追求一个，就是也试过很多方法，怎么样疏导我的情绪啊，怎么样让我的啊，就是身体健康，身体状况比较正常，比较平静啊。我觉得像比方说坐禅啊，我平常我祈祷的方式就是怎么讲，打坐，对对，打坐啊，那么什么都不想啊。那么有人会说啊，这个是祈祷吗？不过我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所有的那些什么不愉快的那种感觉都好像都会排除掉啊，那么所有的美丽的那种想法或者理念都会进来啊，对对。那么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啊，很舒服，很温暖。那么如果我去，比方说去进到一个比较诱惑的一个有诱惑的一个环境啊，我会失去这种平安，会失去这种，那我觉得我有一个损失啊，我不要有这个损失，我希望能够保持这种平静啊。那么不过这个就是一部分啊，我觉得生活各方面都要顾虑到啊，像那个性诱惑啊，肉体上那种性诱惑不只是身体的啊，我觉得是神心灵都有，身心灵都有关系啊，所以每一个都要注意到啊，真的是要一个，我觉得是一种 一种像一种环保的工作，
环保的工作，
对对，个人的环保的工作，就是保养自己的身体，心灵啊，
保持心灵。
比方说，如果我每一天睡觉之前啊，我看到一个什么最近的那种社会新闻啊，谁跟谁做什么事情啊，那可能我会睡得很不安啊。哎，或者如果我看到一些很刺激我的一些图片啊，那可能也会有诱惑啊。
嗯哼。
那如果我听，比如说听很舒服的古典音乐，或是声歌啊，或是看一个很有意思的、很好的一本书、一本小说啊，那就比较不会有这种失去这种平衡、失去平安。
所以尽量保持心里的平静， yeah, 不要去刺激自己的感官。
对对对。不过我必须很坦白的承认啊，我觉得这句话可能不会有很多神父讲啊，不过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听了很多告诫，我觉得不一个神父就是很不容易做的100%啊。我觉得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也都是罪人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有一些年轻的修士或是神父在听这个广播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放弃希望啊。失败了，或是有错了，或是那么还是要继续努力。那么教友啊，如果有教友在听这个广播，我也希望大家不会对神父有太苛刻的、太那个
苛刻的要求
啊。就是如果神父错了啊，或是有失败了啊，或是有不对的地方，那个时候更需要教友的支持跟谅解啊，才能够改善他的生活或是他的行为啊。
那如果说神父违反了自己的这个独身的戒律，如果跟某位女教友或者教外的女性发生了一些肢体的接触，那教会愿意原谅？如果说这个神父。
教会都会，如果神父承认他的错啊，教会一定会原谅他，对。那么就是当然我们是希望不会到这个地步，不过人都会发生错啊，神父也是人，修女也是人，所以一定会有这些错误啊，我们人不是机器啊，不是电脑，不是、都会错，所以教会我觉得应该很平常都会很仁慈啊。那么如果这个事情是已经公开了啊，那么我相信这个神父一定会够苦啊，那么那个女方就是他的对象也同样也会很辛苦，很痛苦啊，所以那个时候也是需要教会的谅解跟帮忙，那么有时候也是需要一种专业的辅导。我们在国外啊，神父也是常常会有一些就是很不好的就是会有一些可能心理不是很健康的啊，会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啊，那么有的是真的是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帮助他需要专业的辅导啊，所以这个我们教会也必须承认，一方面要很仁慈，不过一方面也要严格的要求啊。
那除了在感情方面，那在工作上神父是不是也面临到一些挑战？比如说您曾经担任过电视媒体制作公司光启社的社长，那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那在工作上是不是遇到与神父的身份有相冲突的地方？比如说一般人都认为说神父的言行举止应该以爱为出发点，但是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那一切的作为都必须以企业的利益为考量，为优先考量。
对 对。
那在这样的情形下您怎么样处理？您听到
我做了光启社，光启社是一个电视制作中心，是我们教会办的啊。那我做了光启社的社长7年啊，那个时候我才30几岁啊，开始啊。那么就是因为有我们就是前任的社长去做主教单国喜啊，他去做华联的做主教，那么来不及找别人，所以就派我去做。那我那个时候傻傻的也不知道，我认为一个好的会士啊应该接受任何一个挑战，虽然我很害怕也很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过我还是接受做。
而且你做得很好。
没有，我每一天都感谢天主啊，我没有叫光启社垮。因为真的是我一点都不了解那种做生意啊，或者一个企业家的我没有这种概念。我觉得我唯一的好处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很差，不会做。 所以我请一些比较能干的人，像黑幽龙啊、
嗯、
这些人来帮忙啊、
嗯、
这个我觉得他们救了光启社。我可能有另外一些好处，我比较容易跟人家打交道啊、
嗯、
脸皮比较厚，可以跟基金会要钱。不过关于人事啊、财务跟业务、
嗯、
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很大的兴趣，也没有很大的能力。那么可能所以我现在比较赞成啊神父不要做这种工作。经过七年的考验，我觉得啊，我觉得最好神父不要做这种工作，招一个很能干的教友来做、
嗯、
我是一个专业的人来做啊、
嗯、
因为有的人他们不要说做业务啊，他们每天一天到晚在想怎么样把东西卖出去啊、
嗯、
或者那么做人事啊，有的人很有兴趣啊，哇，处理这种人事的问题多么愉快啊，或是财务啊，很喜欢算账。那我们神父大部分都不是这种人。我们应该管精神方面啊、
嗯、
所以我现在我们的社长跟我配合得很好啊、
嗯、
他会办得很好，他如果他痛苦啊难过的时候，那我就安慰他鼓励他为他祈祷。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神父的工作。
那神父，你有一阵子哈，就是经常在电视上媒体曝光、主持节目啊。
嗯，还有啊，
曝光率
你有看啊。
现在还有啊，这有一阵子非常多，非常频繁、
啊。
就是有人就批评你说你爱作秀，然后这样子经常上节目，跟你神父的身份是、不符合、那你怎么样处理这种外来的批评？
其实我觉得啊，虽然可能有人批评啊，我觉得啊。是大部分的人都蛮接受我。可能他们已经把这个丁神父另外归类。所以我做什么都不会让大家太惊讶啊，他们什么都看过啊。那如果有人批评啊，这个我觉得啊，那可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不，我也觉得可能有人会不了解啊，因为比方说我教英文，我有一个英语教学节目啊，那在凤凰台啊，那个卫视凤凰台每一天都播、啊，
主要在中国大陆。
对对对，那有人会说，为什么神父要教英文啊？你为什么不要好好的管你的那个教堂啊，还有你的听道
工作？
不，我觉得。我们教会到底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跟那么多人谈话沟通啊？我觉得电视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那个媒体。我透过电视，我也可以到很多人的客厅，到他们的厨房，甚至卧房，去跟他们谈话啊，也可以把那。我当然应该像一个好的客人，有礼貌的客人，不要说啊，你们都要信天主教啊，这个不行。
这样反而让人家没有办法接受。
对对对，不过我可以讲一个故事，比方说啊，有一个人说啊，天主有两个住所啊，一个是在天上，一个在一个很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个人的心里面，或是一个大方慷慨的人的心里面。
嗯、
那么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动人的故事，启发性的故事啊。
嗯、
那么这个我觉得跟耶稣做的也差不多，耶稣也是讲一些启发性的故事，让人家想到精神生活的精神的一面啊。
嗯、
所以我一直有这个目标啊。
嗯、
那么有时候不一定是每一次都会成功，不过如果我努力的话，常常会找一个机会把耶稣的价值观、耶稣的爱啊、耶稣的真理在我的节目里面表达出来。你不相信，你可以。多收看。
所以神父把上电视做节目当作也是一个传道的一个管道。
是是、对对。
那跟那个美国芝加哥一个神父写小说有异曲同工的这个味道，他写小说借着写小说来传教、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这种神职人员能够透过流行文化媒体来传教。
OK， 今天非常谢谢丁神父到节目中跟我们谈了这么多非常精彩的话题哦。那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欢迎来信批评指教。那来信请寄台湾台北县新店邮政信箱4-118号，台湾台北县新店邮政信箱4-118号。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度收听我们基督徒看天下节目，再见。